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第三章，独立器官，译者江建强。有一种人，缺乏内在性的曲折和烦恼，却因而得以走过令人惊负的富有技巧性的人生。这样的人固然为数不多，但偶尔亦能寻遇。杜慧医生就是这样一个人。那样的人是为了让要如此说的话，率直的自己能与周遭扭曲的世界互相妥协生存下去，或多或少会被要求做出各自的调整，但大体而言运用了多少繁杂的技巧来打发每一天，其本人对此并无觉察。他们在头脑中坚信自己无论何处何时都是以自然的方式坦率而非精于算计地生活着，而当他们偶尔被从不知何处投射进来的特别的阳光照耀，猛然发觉自己所作所为的人工性或者叫非自然性的时候，事态就会迎来时而悲伤欲绝时而兴高采烈的局面。当然到死为止没有见过那样的阳光，或者即便目睹了也无从感觉，承受如此恩惠只能这样形容的人还确实大有人在。我想在这里粗略地叙述一下与杜慧这个人当初相识的情况，其中大半是从他口中直接听到的，但也混杂了部分与他亲密交往的而且值得信赖的人们那里收集到的信息，有时还多少包含了我所察觉到的他的日常言行，从而得出肯定是这样的吧的个人推测。这种推测如同是填补事实与事实之间缝隙的柔软的油灰。总之我想说的是，这不是用完全纯粹的客观事实来完成的人物写真创作。为此身为笔者并不想推荐各位读者将这里描述的事实当作裁判的证据物品，或者当作商贸活动。虽然猜不出是怎样的商贸活动的证据资料来使用，不过就那样一点点往后退却，请事先确认身后是否有悬崖，选取适当的距离观赏那幅人物写真的画，或许就会明白细节上的微妙真假并不构成重要问题。然后在那里叫做杜慧医生的一个形象就会立体而鲜明地浮现出来吧，至少笔者是这样期待的，怎么说才妥帖呢。总之他是一个不带有富裕的招致误解空间的人物，并不能说他是个容易被理解的单纯的人，至少在某一方面他是个复杂多样且不易把握的人物。在他的意识之下究竟潜藏着怎样的黑暗，背负着怎样的原罪，我当然无从知晓。尽管如此，我们能否这样断言，在他的行为模式始终一贯的逻辑性中，描述他的整体形象还是比较容易的。作为一名专业作家，这样说或许有点冒昧，但当时的我确实抱有那种印象。杜慧已经52岁了，至今未婚，也没有同居的经验，在麻布雅致的公寓大楼6楼的二居室里一直一个人生活，或许可称之为铁杆独身主义者吧。做饭、洗衣、熨烫、打扫等家务事基本没有问题，还雇佣专业的家政人员每个月上门服务2次，原本就属喜好清洁的性格，所以做家务也不觉得痛苦，必要时还能调制美味的鸡尾酒，从土豆炖肉到纸卷鲈鱼的烧烤一般都能做，就像大部分厨师那样，因为在购买食材时不计代价，所以基本都能做出美味的料理，既不会因家中没女人而感到不便，也没有一个人在家难以打发的无聊，也几乎没有独眠的寂寞感，至少在某个时点为止是没有的，大体就这么回事儿。 他的职业是美容整形外科的医生，在六本木开设杜慧美容诊所，这是从同样职业的父亲那里传承下来的。当然，有很多与女性结识的机会。他绝不能说是一位美男子，但容貌还算过得去。自己想要接受整容的念头一次也没有。诊所经营极为顺当，年收颇丰，身材匀称，举止优雅，有教养，话题也丰富，头发还扎实地留着。虽然白发开始有些显眼，虽然身体这里那里多少富有赘肉，但他热衷于跑健身房，基本维持着年轻时的体型，所以过于直率的措辞或许会招致世间许多人的强烈反感。但我还是想说，在与女人的交往中，截至目前他都处理得游刃有余。不知为何，杜慧从年轻的时候就完全没有结婚成家的愿望，他莫名的十分确认自己不适合结婚生活，所以追求以结婚为前提与男性交往的女性，不论对方有多大的魅力，从一开始他就退而拒之。其结果就是，他作为女友而选择的对象大都是有夫之妇，或者仅限于已经拥有其他真命男子恋人的女性们。而只要维持这样的关系设定，对方期待与杜慧结婚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更为明白地说，对于女人们而言，杜慧通常就是一个无忧无虑的第二恋人。便利的雨天用的男朋友，或者也是适中的拈花惹草对象。而且实话实说，这样的关系才是杜慧最为见长的，也最乐意与这种心情愉快的女性保持的关系。除此之外，比如说寻求作为搭档共同分担责任之类形式的男女关系，通常会使杜慧的心情变得糟糕。女人们不仅被自己拥抱，也被其他男人搂抱，这个事实并不特别让她心烦意乱，所谓肉体什么的，最终也不过是肉体而已。杜慧她主要从医生的立场是这样想的，他们主要从女性的立场也是这样想的。在和自己相会之际，他们只要想着点自己，杜慧就已十分满足。除此以外的时间，他们想些什么干些什么，那完全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不是杜慧会应该逐一思考的问题。开口过问更是荒谬。与女人们共同进餐，觥筹交错，快乐交谈，这对杜慧来说成了一种纯粹的欢愉，而做爱本身只不过是那条延长线上的另一种欢愉而已，其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寻求与魅力女性亲密且知性的接触，以后之事只能以后再说。因此女性们自然地被杜慧所吸引，无所顾忌地与他分享在一起的时光，其结果就是进一步接受了他。说到底，这些只是我个人的见解。世上很多女性，尤其是有魅力的女性，对热衷上床的男人们早已相当腻味了。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究竟与多少女性保持过这样的关系？杜慧有时想，如果能统计一下就好了。然而杜慧原本就是对数量不感兴趣的人，他所追求的还是质量，而且对于对方的容貌也不拘泥挑剔，只要缺陷不是大到足以引发职业上的关心，或者只要不是看到就打哈欠的无聊，也就足够了。如果在意容貌什么的话，而且又有足够的金钱基础，基本上想怎么改变都行。在这个领域里，他作为一名专家，知道很多令人惊叹的实例。实际上，与容貌相比，他更看重的是女性头脑灵活，富有幽默感，具备优异的知性感觉等等。话题匮乏， 没有主见的女性容貌越姣好，越让杜慧灰心失望。即便再怎么做手术，也不可能提高知性智慧的程度。和聪慧机智的女性交往，聚餐间的快乐交谈，或者在床上一边耳鬓厮磨，一边漫无边际的愉悦私语，杜慧将这样的时光当成人生的宝物而珍爱无比。在女性关系方面，从来没有产生过重大纠纷，黏糊糊的感情纠葛不是她的喜好。不管怎样，一旦开始让她看到有类似不及黑云接近地平线的征兆，就手法漂亮的用丝毫不把事情闹大，并最大限度的不给对方造成伤害的方式悄然退身，宛如黑影快速而自然地与不断迫近的暮色所混融一般。他作为一名老资格的独身者，精通这方面的技巧。与女友们的分手总是定期而至，大多数另有恋人的独身女性，某个时期一旦到来，就会向杜慧告别，非常遗憾，我想我不能再和你见面了，因为决定近期结婚了。他们决意结婚，很多时候在快到30和快到40岁时，如同到了年底挂历就畅销一样。杜慧经常会很平静的，且浮现出含有适度忧伤的微笑，接受这样的事实，虽有遗憾，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谓结婚这种制度，虽然完全不适合自己，但也属于恰如其分的神圣之物，不得不尊重才是。那样的时候，他总是买上贵重的结婚礼物，并发表一番祝福：恭贺大婚，希望你成为最幸福的人。你是一位聪慧、迷人、美丽的女子，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也是他的真心话。他们或许是从纯粹的好感出发，给予了杜慧美妙的时光和他们人生宝贵的一部分，仅此而言就不得不心存感激才是。除此之外，他还能诉求什么呢？不过像这样举行过值得庆祝的神圣的结婚仪式的女性，大概有三分之一会在几年后的某日给杜慧打来电话，而且用明亮的声音发出邀请：喂，杜慧，方便的话到哪里去玩玩不？而后他们再度怀揣好心情，保持那段难以为之神圣的关系。他们从逍遥轻松的独身男女同伴，变成了独身者与有夫之妇，这种稍微有些复杂，正因为如此欢愉程度才更深的关系。但实际上二人所做之事仅仅是增加了技巧性，几乎还是一样。婚后不再见面的女性中的三分之二已经不联系了，她们也许正过着安宁满足的婚后生活吧，或许成了优秀的家庭主妇，生育了几个孩子。杜慧经常优雅爱抚过的绝妙乳头，现在或许正在给婴孩哺乳。杜慧如此愉快地思考着。杜慧的朋友几乎都结婚了，也有了孩子。杜慧有好几次前去拜访他们的家庭，但是从来没有羡慕的感觉。孩子小的时候还算可爱好玩，但到了中学生和高中生的年龄，几乎毫无例外的憎恨大人，制造像是蔑视、复仇似的令人困惑的事端，毫不留情地刺痛父母的神经和消化器官。而在另一方面，父母头脑里只有孩子进名校的念头，为了学习成绩老是焦虑不安，互相推诿责任，夫妻间的争执不绝于耳。孩子们在家也不怎么开口，将自己关在屋里，要么与同学没完没了的聊天，要么沉迷于来路不明的色情游戏。杜慧怎么也无法产生自己要个这种孩子的心情。朋友们异口同声地说，不管怎么样，孩子就是天底下最好的礼物。但这样的广告用语终究是不可信的， 他们或许只是想让杜慧也背负一下自己背负过的重荷。他们自以为是的确信，世上之人都有遭遇他人遭遇过的倒霉事的义务。